弟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第23章。使用教会共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旧约第121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23章第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并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第2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又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我们要来看第二处经文，是在25章第23节。第25章第23节，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 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地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第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颁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读经到此。
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从日出到日落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现在一起来安静在你面前，要聆听你的话，求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心，则让你的真道好像一个好种子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按照你的时间节食30倍、60倍、100倍，按照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到我们的整个生命、整个生活每时每刻，我们的思想，主我们的决定，主我们的整个价值观都被你的话语塑造成圣。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利未记22跟23章那边说到分别为圣的一个服事，哪一个要服事神、要亲近神的人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三个方面。那个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方面呢，你要了解到亲近神的那个条件，亲近神的这个条件就是神看人不是那个恩赐才干的问题，不是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履历，神看人是看重那个生命的成圣、道德的那个圣化。因此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越晋升的时候呢，我们越需要看重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第二个方面，亲近神有亲近神的恩典，不只有条件。当我们看到残疾啊，利未记22:23讲残疾的人不能当祭司进去献祭，残疾的物动物不能献上，因为残疾提醒我们罪的祸害、世界的堕落。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恩典，亲近神的恩典不是在于我们多完全，而是在于我们想到那个真正的完美的祭司和祭物耶稣，他进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献上他的身体，直到我们现在可以白白每个人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凡是觉得有需要的人可以白白到神面前享受神的宴席。第三方面，亲近神有亲近神的要求，不只领受恩典。你领受恩典吗？那神对我们有要求。那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我们看重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不要沾染不洁。记得神吩咐那些祭司，你沾染到不洁，严重过你有残疾啊，因为你不能够吃圣物。那换句话说，我们要看重整个生活，不只在会幕里面，在教会， 我们也看重什么呢？在家里，对不对？那个一些人不可以随便让人动那个圣洁的祭物。我们在家中，我们在所住的地方，每一天生活岗位，我们更要看重脚心，我们的那个分别为圣，因为那一个岗位呢，是分别为圣真正的挑战的地方，披上圣洁为衣，彰显神的荣耀，就吸引人来到神面前。那来到今天是利未记的最后的一堂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哇，他几时可以讲完利未记啊？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从此以后不用再听利未记，不是的啊、神的话语是重要。不过可能开始之前，我们先猜谜一下，猜谜啊。那个如果你我们这个猜谜的办法方法是这样子的，我不能把那个我想的名词告诉你，不过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归纳一下，猜测我在想那个名词是什么，或者那个观念是什么。我们先排练一下啊，给你一个例子，然后才来两个真的。Okay, 第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水煮活鱼，干锅大肠，这个回锅肉，啊，猜我在讲什么？归纳。啊？食物啦，是我们。中国人常吃一些食物啊，这个比较广一点的，好吧？第二个比较具体一点啊，提灯笼，吃月饼，猜灯谜啊 okay, 这个差不多了。对、okay, ，接下来第三个铃声，灯饰，平安夜，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基督徒了啊、哦。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呢，你会注意到从年头到年底呢，当然围绕这一些不同的节期了、哦、好像如果是好像你说谎、哦、如果是中国人华人的话呢，当然中秋节端午节都有一些想到的东西，食物，甚至一些音乐。所以刚才圣诞节你就想到平安夜，你就想到一些灯饰。那这个是我们任何文化背景都会整个生活方式一年到头呢围绕着不同的那个节期了，节期。那如果你是另外的一些宗教信仰，回教甚至天主教，其实你们的生活呢更加围绕着一个宗教历。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什么了啊，今天圣诞节、复活节、圣诞节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如果你是回教徒，你就更知道整个生活围绕着这个宗教力。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没办法从23读到25章了，不过其实整个三章23、24、25都是告诉你整个犹太人宗教力的不同的这些节期了。问题是说为什么神要神的百姓一年到头的生活都围绕着不同的宗教节期呢？刚才如果你听张琳姐妹读那个经文呢，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啊，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其实从23章开始一直强调这个观念，为什么？如果你认识其他宗教的一些朋友同事，你就知道了。因为当一个人或者说当神吩咐以色列人有这样多的节期的时候呢，一年到头都有不同的节期，是要提醒他们一个生活的态度。那这个宗教信仰呢，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呢，不只是我们可能华人的一个观念呢，去那个地方拜一拜啊，出来了就是我过我的生活了。其实不是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呢，是他整个生活，整个生活的态度，每一天时时刻刻围绕着神，以神为中心。那通过这些节期的教导，我们来思想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是时常感恩，时常感恩的一个态度。23章那边说到耶和华的节期啊，耶和华在晓谕摩西的时候告诉他，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节期。什么意思啊？从安息日开始到逾越节，各个不同的这些节期， 无论是七天一次的聚会，无论是一年一次的聚会，这些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是我的时间呢，我的聚会，宣告为圣洁的聚会，这些时间是属于神的，安息日、赎罪日、逾越节、五旬节，分别为圣的时间呢。那当然，我们听了这么多堂关于利未记，你就知道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分开来的，属于神的，不可以被玷污的，被神使用的东西，甚至时间也是一样，不可以拿来做俗事，不可以拿来当成俗物，分别为圣，就是这样。所以二十三章先从安息日开始，他就说六天做工，一天呢是圣会，属于神的时间，所有的住处啊，各个地方，住在各个地方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呢，都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当然过后还有描述安息日之后呢，其实从二十三章那边从第五节开始，他就进入六大节期了，犹太人的六大节期。二十三章那边从正月开始呢，犹太人的宗教历正月呢是他们的十四、十五日逾越节跟除酵节，七个周、七个星期之后呢就是他们的五旬节，所以是头半年呢，宗教历正月十四、十五日是他们的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七周之后呢五旬节，这个是正月跟二月之间。然后来到七月呢，也有三个节期，二十三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七月初一日是他们的新年呢，又可以说是所谓的吹角节。七月初十呢，七月初一是新年吹角节，七月初十是他们的赎罪日，七月十五是他们的祝棚节。那当然说，哇，这么多不同的节期啊，半年都有，每半年有三节了。那三个节期，三个节期这样子，这些节期归纳起来，他要教导神的百姓有什么的那种态度来过这种节期呢？其实这些节期有三个不同的一个态度，三个不同的态度。首先，这些节期无论逾越节、赎罪日，以前我们谈过，都是要纪念神的拯救。这是第一个观念，神的百姓的生活围绕着神的之后，他们怎么感恩呢？感恩是出于首先他们纪念神怎么拯救他们，他们要记得过去他们是为奴的，被捆绑的，被压迫的，然后神现在呢释放了他们，他们是自由的人，他们来到这个神给他们的地，他们有新的生活，他们可以侍奉神，因为神为他们预备了最宝贵的赎价，就是那个羔羊的血抹在那个门楣上，然后呢赎了他们的罪，然后呢让他们在旷野过程当中神一直的拯救。所以这是第一点，纪念神的拯救。然后呢他们也认定神在他们身上不断的恩典，不只是一次过，神拯救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一直不断的认定神的恩典。就比如说在那个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条例啊，每年献上初熟的果子要纪念每一年的收成都是神所赐的，把一部分献给神，或者又算是五旬节也是一样，他们收割大麦麦子的时候，或者祝棚节在旷野的漂流，神不断的供应。所以你看神拯救，而且神一直的供应他们，他们要一直的认定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然后呢不只认定神的恩典，每一次这些节期也是一个重新立志的机会。你知道神拯救你吗？神的百姓，那么你不断的认定神的恩典，不断认定神的恩典之后你做什么？重新的立志。所以你看当他们有五旬节或者吹角节，特别你看吹角节二十三节那边说吹角做纪念，到底是纪念什么呢？是我们来纪念神吗？一方面是，同时也求神继续的纪念我们，唤起神的纪念，吹角。所以神的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怪不得如果你记得以前我们查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尼希米记就是在七月初一，就是这个吹角节，其实 百姓聚集在神的面前，尼西米记告诉我们，他们一起听这个律法书啊，吹角节的时候，律法书宣读出来，神的百姓听了之后怎么样？哭啊！他们来承认他们的罪恶，然后呢，守住棚节，感恩，除了赎罪日之外呢，守住棚节表明感恩，然后他们做什么？重新与神立约，与神立约表明他们世世代代不要离开神的殿，不只有了圣殿，他们现在立约除了感恩以后，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常常不忘记圣殿的那个服侍，通过重新与神立约，不离弃神的殿。所以你看这个节期就有这个意思，叫人时常想起神的拯救，叫人认定神的恩典，以及叫人时常更新他们的立志。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婚呢的那个事，接下来也将会也会有多一个婚礼，不过那简单的结婚的这个誓约誓言，我想我们都有听过，甚至世俗不要讲基督徒了，外面都有人这样子说的。那我重新我承认我与你的这个婚约，我会继续的爱护你，尊重你，看顾你，我会珍惜你，我宣誓我要爱你直到终身。那这样的一个婚礼誓言，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听过了。如果跟你说这个是50对，不是1对啊，50对结婚至少50年的老夫老妻啊，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宣誓，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特别有意义呢？50对，每一对都结婚至少50年的老夫老妻一起向着对方来起这样的一个誓言啊，其实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件事。其实在新加坡去年二月呢，这个基层组织安排的啦，当然是他们找了真的是有50对结婚这么久的夫妇啦，要他们这个荣誉国务资政啊吴作栋他就说了，为什么要叫这些结婚这么久的夫妇全部聚在一起重新的立这个婚约呢？说到所以因为现在离婚越来越普遍嘛，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来激发来鼓励下一代这个年轻人呢、来珍惜和维持他们的婚姻，通过看到哇这些老夫老妻啊结婚50年呢、还可以这样的持守。甚至有一对老夫妇啊，其中一对他们说他们要写这个纪念册送给他们的下一代晚辈啊，叫他们记得来学习来看重和维持珍惜他们的这个婚姻，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有它的价值。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当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每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想什么呢？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想什么呢？我们要认定神的拯救，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去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的生活生命是怎么样，神现在他拯救了我，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然后我们有没有想我的整个生活认定每一天有主的恩典，你有数算神的恩典吗？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也立志，我们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重新以神立，重新每个星期来更新，不过不只是在主日崇拜我们应该这么做，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耶和华的时间呢、你有保留给耶和华吗？主日的敬拜是一件，我们每天有把时间分别出来说这是神的时间呢、我要向他祷告，我要安静的读神的话语，我要亲近神。那不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我们得了自由，我们不要约束人说哎呀你必须1、2、3、4、5，其实我们就一件事要来敬拜神。不过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认定神的恩典，我们更要与神亲近，所以有一些不同的课程啊，成人主日学啊，栽培班啊， 老师，或者我们周间的这些在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的祷告会，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我们愿不愿意分别这个时间出来，作为我们认定神恩典，我们再次借着祷告来信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呢？这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时常的感恩，认定神拯救，认定神供应恩典，并且我们立志来跟随他，寻求他。第一个态度，时常感恩；第二个态度，不断的服侍。从二十四章开始讲到这个有点奇怪的东西，讲完节期讲到一半呢，他来讲这个燃灯的条例啊，为什么突然间来讲到会幕里面圣所的这个点灯的这个条例，跟那个节期跟神的百姓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些新派的学者就说，哎呀，这个是他们不知道放哪里好，这段话就随便插进去放在记录在这里了，是这样子吗？所以有一个心意我们要了解，这个点灯，这个陈设饼的这件事情，二十四章一到九节跟二十三章节期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因为二十三章一直重复那些节期是永远的定律，你们世世代代都要遵行，实际上你们刚才说了，时常感恩，不忘记神，立志跟随主，对不对？那些是一年七个节期嘛，或者你说哎，再加上安息日好了，就给你五十二个周六，其他的时间这是我的时间啊，是吗？耶和华你不要动了，这是分别为圣的我给你了，其他的就是我的了。二十四章这边就告诉我们，二十四章三节还有八到九节，无论是燃灯或者讲摆设陈设饼，它都常常重复一个字眼，常常、时常，或者说不断的点燃了这个会幕里。当神的百姓在外面不同的节期的吗？安息日他们来敬拜神，逾越节他们来献祭，赎罪日他们来，那很好。可是会幕里面的灯时常的点着，祭司从晚上到早晨要确保那个灯是点着，没有熄灭的时候，没有黑暗的时候，在这个会幕里面没有黑暗的时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幕里面的灯要点着？哎呀，这个你要了解，因为在会幕圣所，会幕有两层嘛，前面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至圣所当然最隐秘最圣洁的地方，放神的月柜。可是这个圣所呢，圣所里面只有三件东西哦。你说家私啊，圣所里面的家具只有三个，一个就是香坛，一个呢就是这个点灯的灯台，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当这个会幕里面的圣所的这个灯点燃的时候，是照着什么呢？照着那个陈设饼，十二片陈设饼代表十二个支派摆设在神的面前，而这个圣所的灯照着那个陈设饼的时候，照耀在上面，就提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祭司不断的确保这个灯点着的时候，神的光就不断的光照在他的百姓上，神就不停止的看顾他的百姓，就是那个陈设饼所代表的十二个支派，神的脸不断光照。于是第八节那边就说了，二十四章第八节那边说，每个安息日常常摆在神的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当灯时常点着，时常照耀在这些陈设饼上，就代表神不停止的看顾他的百姓。这样说来，原来那个祭司时常点着那个灯很重要，因为那个祭司晚上啊到早上要点着，哎呀糟糕，祭司怎么睡觉啊？哦，不知道了，他们有轮班的制度，所以晚上呢就有祭司来确保进入圣所里面看那个灯，哇糟了，快要熄灭了，快点加那个圣油啊，确保耶和华的脸 光照着他的百姓，警醒的服侍，时刻的服侍，不只是在耶和华的节期啊，其实那个祭司时刻确保服侍没有中断。我们在这里这个布道所聚会，感谢神啊，很相当舒适的一个地方。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或者我们有没有过这个想法，偶尔我们羡慕别人在一个很大间的一个礼拜堂来敬拜神的那个感觉，会吗？相信都会的了，都有这种幻想吧。啊，如果我们是在一个那种很大的礼拜堂，我们的歌声能够在这个墙壁里面回响，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风琴钢琴这样子，多么有气氛。我有体验过，在学生时代，在英国的伦敦，在这个伦敦那边的新生命堂，我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礼拜堂的聚会。因为那边的教会刚执堂的时候，本来是租一个好像联络所的一个小房间呢，后来那边的教会觉得要找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找地方找啊找啊，刚好有弟兄认识一位英国人的老人家，是某某教会的长老，就去他们的教会看一下，哇，历史悠久，200多年的一个礼拜堂，电风琴有2层楼高，聚会的人数20个，老人家。如果我们本中的教会没有接触他们的话，他们正考虑把他们的教堂转卖给另外一个宗教，来做另外一个宗教的敬拜地点。曾经可以做200多人的大教堂，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教会的人没有传福音，没有什么，不过我是要告诉你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现有的环境，我们不是在乎那个外在的那个环境，不过我们要看重那个不停止的服侍的那个重要性。不停止的服侍，不只是有一个感恩的心，认定神的拯救，神的供应，我们立志之外呢，我们的整个态度不是那种主日我们来敬拜神，周间就我过我的生活，神你呢你就自己看着办。其实有祭司不断的在服侍，我们每个人有那个祭司的态度，警醒时刻来看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神，让神的脸不断的光照着我们，光照着教会，引导我们。就比如说吧，如果我们说神你继续在我们的当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尽我们的责任，警醒不断的来服侍神呢？我们有没有注意看我有什么机会来为主做一个见证，我有什么机会来邀请我的同事，我的邻居来预备他来领受神宝贵的恩典。而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注意的，我们的见证，我们整个人的言谈举止，这个是一个预功啊。不过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服侍，不断服侍的一个心智，直到我们可以真正的把神的国度扩展。那我们当然也要往更长远，因为教会的服侍，福音的事工不进则退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至少我不要讲别的，可能有点敏感啊。我呢，年纪慢慢的在增加，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啊。那我们有没有看重发展教会下一个阶段的服侍呢？比方说，我们说我们要很好，神的恩典，我们要扩展神的事工，我们要多支持一位传道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经济上有预备来奉献，直到我们真正能够有多一位传道人来传神的话语吗？不是一个意愿而已，而是我们实际的在行动上，我们表明我们看重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来扩展神的这个国度。
这个是每一天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越服侍神我们就越 蒙福，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神有他的旨意，其实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越服侍神神越赐福我们，这个是功利主义啊，这个不是福音，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呢，不在于祭司多么的警醒，因为那个灯台早已经不见了，有罗马人的这个墙壁上的刻画，刻画罗马人在犹太人耶稣降生之前呢，已经把降生之后把这个灯台给掳去了，灯台不再光照这橙色饼，因为灯台已经不见了。不过这个灯台所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所提醒我们的就是真正的那个光，神自己已经赐下了那个生命的光，神自己也赐下那个橙色饼的那个粮，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间成为人，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生命的光。那我们跟随他，我们从他领受了福音所有的好处，我们从他，因为他的缘故，神的脸常常光照着我们，这就是福音啊。不过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领受了神的光神的粮，我们就愿意也摆上整个生命来被主使用？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态度，不只是时常感恩，在不同的节期，在主日我们来敬拜神，思想神，委身服侍，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警醒，不断的来服侍，不断的来思想我怎么样来扩展神的国，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灯台。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第三个生活态度，仰望安息。仰望安息，从二十五章，刚才我们跳过去了，没有办法一段一段的讲。不过二十五章就很强调这个安息的观念。当神让百姓安息了，他们本来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记得吗？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结果呢，终于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那边去。那个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他们好像得到了。当他们住下来的时候，神教他们要注意什么呢？二十五章就告诉他们了，每七年要有一年的安息年呢，每四十九年之后要有一年，第五十年叫做禧年，禧年，每五十年一次。什么意思呢？那在这个七年也好，在五十年也好，他们要让那个地安息，不耕种，人也要安息啊。那些为奴的、被压迫的、没有地的，他们能够物归原主，回到自己的地，释放了，得自由了。渐渐贫穷的人有时候需要卖地，刚才你读经文也看到了，如果有弟兄渐渐贫穷的话，那家人应该怎么做呢？帮他赎回，把那个地赎回。不过当然不一定有亲戚朋友有钱帮你赎回了，那怎么办？哎呀，这个地就没了。然后呢，继续贫穷下去，甚至自己也变卖自己啊，把自己卖了，成为别人的奴隶，有这样的人。所以律法上二十五章也有提到，怎么办呢？地也没了，人也没了，五十年之后呢，哎呀，终于可以翻身了，得到自由，得回自己的地。这是神律法里面所应许的那个安息和那个自由啊。教导百姓他们应当做的本分，在这个地面上不只是让地安息，让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同族的人呢，百姓享受神的安息。可是这样的一个安息有什么意义吗？地面上的安息，人都会死吗？其实这样的一个安息，百姓的责任提醒他们一个更重要的安息。因为二十三节就是整段关于安息条例，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整段这个安息，为什么地要安息，为什么人要安息的那个 原则，因为他说地不可永卖。为什么地不可永卖呢？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为什么神要提醒他的百姓，你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呢？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你们的应许之地，那你们当然知道了，新约常常应用到这句话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当神告诉他的百姓，你们在地面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怎么影响他们看待这个地，看待他们的同族弟兄的关系呢？三个方面举手。第一个方面，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表明的是什么呢？这个地不是你们的，这个产业不是你们的，这个金钱不是你们的，这个葡萄不是你们的，这些都是我的，我只是暂时借你使用，你只是管家。那你身为管家，你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个地。那这样的一个心态给神的百姓带来什么改变呢？这样的一个心态提醒神的百姓，你只是管家，你不要把这个地看得太重，因为不是你的。你不要贪心，因为不需要贪心，你为什么贪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呢？到头来还是要拿回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只不要贪心，不只要忠心，而且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个地。所以一直强调你要为着那些被压迫的百姓啊，让他们能够安息。你要用米迦书的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地上，让神的百姓来体验到那个安息啊。这个你有这个产业对吗？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对吗？那你要体会神的心意，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让别的弟兄享受到这个安息。尼西米记也是这么讲的，记得吗？尼西米也是一直在骂那些首领对吗？因为他们去欺压别的同族的这个百姓，那些有钱人欺压那些穷人呢啊，尼西米很生气说，你们不当敬畏神吗？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地不是属于你的，你应该是用神的资源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行出神的心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产业吗？用神的产业托付给我们的，来完成神的旨意。第三个方面，当神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怎么影响他们看待产业呢？第一，不只是说这个要忠心，不要贪心。第二，不只是说你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它，行公义，好怜悯，帮助受压迫的人。第三个方面，客旅寄居的也提醒你，这个地面是暂时的，这个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块地是暂时的，不是终点，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目的地。以色列人到了巴勒斯坦，不要以为这个就是那个终点，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地方。终点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刚才我们在读启示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做什么呢？亚伯拉罕、雅各、以撒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另外的一个家乡。所以彼得说了，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说，他们承认他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地不是我们的终点。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啊，三年在国外，前面两年啊就 比较是觉得有什么东西需要买就买了，因为觉得自己还要在那边住多至少一两年嘛。不过来到最后半年的时候，快要回新加坡的时候呢，你这个态度完全的改变了。哎呀，可以不买就不买啦。哎呀，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厨子啊，这个书厨啊，可以怎么帮助哪一个神学生呢？哎呀，这个电饭锅可以给哪一个亚洲，从亚洲过来的神学生来帮助他？或者那个搅拌机啊，可以给哪一个家庭主妇，用我们现有剩下的这些资源呢，来想怎么样的赐福给别人？怎么样看待我们地面上的产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呢？那今天这个客旅寄居的观念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仰望这安息，地面上的产业会过去。你贪心吗？我说没有贪心。我们怎么看待地面上的产业？你怎么看待金钱？就提醒你，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说你忠心吗？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主所要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己也要用神的资源来完成主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免去贪心，并且忠心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我们在寻找另外一个家乡，我们会回国的。当然你们会回国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回国，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国，回了国之后那个也是暂时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神为他们预备另外一座城，我们会回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啊，年底刚才开始的时候嘛，灯饰、平安夜、铃声，让我们想到这个圣诞节，有没有让我们想到圣诞节主所应许的那个安息呢？因为耶稣自己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说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说是做什么呢？他自己第一次在会堂的讲道，他的讲道，耶稣自己，他说以赛亚先知的话在你们的耳中应验了。应验什么呢？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要得看见，受压制的要得自由，因为我来了是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应许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来临了，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那我们的生活态度呢？我们是不是仰望着神将来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安息？求神帮助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态度，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方面，时常感恩，记得有些时间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是不是把它当成俗事俗物，或者我们来遵从他，用这些时间纪念神的拯救，认定神的恩典，以及重新立志。第二方面，以神为中心的态度是一个不断服侍的态度，不只是每个星期来崇拜或者去祷告会，而是整个生活的态度，那个灯时常的点着，灯时常的点着是表明警醒的服侍，直到神的光、神的脸时常光照着我们。第三，以神为中心的态度是一个仰望安息的态度。你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我们是依靠神度日，不贪心，忠心的使用神托付的钱财，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并且知道这个地面是暂时，我们走向一个更美的家乡。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的话，你要看到这个安息是多么美的一个安息。地面上的安息，无论安息日，我们主日的崇拜，圣诞节最美的装饰啊， 只是一个影子，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安息还没来到。耶稣，神通过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那更美的家乡在前头。如果你感受到，哎呀，生活当中很难安息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机会啊，神提醒我们，真正的安息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神通过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喜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你让我们在利未记这系列的讲道结束的时候，通过这些不同的节期来提醒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态度。主啊，让我们怎么样的以你为中心，不只是在主日，只是在生活每时每刻，主啊，我们以你为中心，并且我们按照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安息来作为我们的终点，看待我们现今的生命，帮助我们，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更正确的来度过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奉耶稣的名求，阿门。